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3月28号到4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对中学生讲真相的一次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有一天我骑车走过一座楼的拐弯处，因为墙角视线受阻，差点与另一侧快速骑来的一辆自行车相碰，幸好我们都各自刹住车停了下来。我扶住车子站在那里，一看对方约16、17岁，像中学生的样子，骑着一辆那种很新颖很时尚的轻便自行车。我微笑着打趣地说，碰面不碰车，看咱俩这骑车技术，幸亏没碰上。我这车子骑了多年了，看你的车子多新呐。他也笑了笑，说自己的车子才买了不到半年。稍停一会儿，见没什么事，他蹬起车子要走，想到还要给他讲真相呢，我赶忙问他，看你年龄应该在读中学吧。他停了下来说，是的，现在上高中。我说，你们年轻人这么阳光，这么有青春活力，真好。问你一句话，入过团吗？因为现在的学生到了这个年龄，学校一般都要求入团的。他说，上小学时入过少先队，我现在是团员。于是我找准机会，马上把话题转到三退上来，说，现在信息这么发达，你们年轻人都很灵通，知道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吗？我告诉他说，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听后便轻松起来，说，哦，是三退的事儿啊，知道一些。对了，有一次在手机上听过语音电话，再早还收到过三退的彩信呢。我问他，那你退了吗？他说，没呢，我只听了一会儿。我说，赶紧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啊，共产党是一个假恶斗的邪恶组织，干尽了坏事，杀了咱们8000万中国人，64的时候镇压学生，现在又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。你们读的书上不是有天安门自焚吗？那都是谎言诬陷，可别信呐。谁加入了中共的邪恶组织，就被打上邪灵的兽印，被拖入地狱了，生死归他管。现在天灭中共，只要从心里退出邪党组织，老天就给他抹掉这个邪恶的印记，生命就会得到平安福顺。声明三退少不了你什么，不花一分钱，却平白得到一份真正的生命保险，这不巨划算吗？想想是不是？他静静地听着，对一些事似乎还有些疑问，说，说的是在理，可如何理解抹去邪灵兽印？我说，物理化学你都学过了，说最基本的物质是由分子、原子、质子、电子、原子核等等构成的，每一层都由无数大量的微观粒子构成，以现在的科技在显微镜下都看得到，这不是虚无的吧？如果有仪器有条件层层展开放大后立体的看，不就是一层层不同的空间吗？人体也是如此，虽然肉眼看不见，但空间的多维性是真实存在的，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空间还有其他空间存在，那个兽印就是从另外的空间抹去的，这不是迷信的东西，现在科学都能解释，你们有文化有知识，思维开阔，空间具有多维性，这个不难理解吧。我尽力结合着他学过的有关知识，启发他的思考能力，解开他的心结。因为在劝三退中，我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症结。他边思索边点头，不再说什么，加上以往也听过同修讲的真相，我知道他听进去了。接着我又对他说起贵州平塘藏字石的事儿，告诉他天灭中共是天意，是神谕，古往今来谁也不可能逆天而为，声明三退是事关自己走出劫难而得救的大事，是顺天而行的好事，不要再犹豫而错失良机。他终于疑云顿消，答应退出团队组织， 最后我给他起了一个顺意的化名，为他做了三退。一点体会，救人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机缘，目的是让我们给他讲真相，救度他。只要我们有心去做，就不会错失机缘。而很多时候，这样宝贵的机缘稍不留意就会擦肩而过，留下一些遗憾。生生为此生，选自红银三，生生为此生。生逢大法红船救度世人的今天，一个人能否听闻真相，能否得救，每次机缘都弥足珍贵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过，师父的法身也好，正的神也好，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，可以把有缘人，可以把可救度的人，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，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。但是你们得去做，你们不去做也不行。回想一下，这些年在不同环境和情况下，自己还是错过了不少讲真相的机会。今后我会多学法，珍惜各种机缘，让更多的世人尽快得救，因为这是我们史前的誓约和使命。
沉睡中的中华民族正在觉醒，作者米珍。据近日民会网消息，加拿大退党中心热线一天接到一位来自北京的电话，是浙江一企业的老板，他带着公司的三位管理层人员到北京开会，他们在一张人民币上发现有加拿大退党中心的热线电话，他们回到旅馆后就一起打通了这个电话，听懂了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后，四人都退了党。然后这老板还说，我要给我公司员工2000人做三退。接热线的义工王女士说，这个你得经过他们自己同意才行，因为这是出于自己真心的行为，别人不能代替。你回公司后把我告诉你的三退保平安的意义讲给你的员工听，然后他们决定退了，你就可以告诉我了。这位老板回到浙江的公司后又打热线过来说，你知道吗，中共已经没救了，我们的企业都给那些贪官败掉了，上级政府部门不停地要我们给钱，10万、几十万、千万不停地要，我们不停地给，我们这个企业都被榨干了，面临着要倒闭，有2000员工面临失业，都没什么活路了。他们怨气冲天，个个都恨死共产党了，所以他们都愿意退出那个组织。我归总了一下，你就给他们个化名都退了吧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法轮功。这是一条什么消息呀？这是一个民心所向的真实例证。我相信在中国大陆，这样被中共榨干的企业比比皆是，数不胜数，只是缺少这样自己不但勇于抛弃中共，而且把员工的疾苦挂在心上，也愿意帮助他们抛弃中共走向光明的企业老板。俗话说官逼民反，当中共把人逼到没有什么活路了的时候，抛弃他是必然的选择。现在中共已经腐化堕落成一个货真价实的腐败党，习近平当局5年反腐打虎数据显示，截至2017年6月底，中共中纪委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及其他中管官员440人，其中中共18届中央委员、候补委员43人，中共中央纪委委员9人，厅局级官员8900多人，县处级官员6.6万人，乡科级及以下党员人数则达到134.3万人。这些人当中几乎个个都是贪官污吏，少则数十万，多则上千亿。据大纪元2018年3月30号讯，3月28号中共山西省吕梁市前副市长张中生贪腐案开庭，由于其涉案金额达10.4亿元，张中生一审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被官媒称，18大后首名死刑立即执行的官员。 在此之前网上不断披露的消息中，类似江泽民、曾庆红、周永康等家族贪腐数额都以百亿千亿计算，他们的钱从哪来？不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吗？人民养着这些贪官，他们却在肆无忌惮地打压迫害人民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这就是今日中共的真实写照。自九平发表以来，三退大潮势不可挡，目前已突破三亿。退党初期的2005年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现了25人集体声明退党的事件。他们在声明中写道，其实据我们所知，中共中央党校2000多职工中，90%的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。2012年10月2号，四川绵竹剑南春集团有限公司的40名党员集体真名退党，并且按上红手印。2013年6月17号，湖南5000多名原乡村放映员公开集体退党。2015年七一前，湖南湘潭市色织染厂全体职工1003名工人绝望至极，集体要求退党，其中不乏有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。2017年5月底，陕西大荔县农业龙头企业金子阳公司的50名党员公开致信中共中央、中组部、中纪委等，宣布退出中共。2013年11月19号，大纪元报道了前中共党魁赵子阳、华国锋及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生前曾经要求退党的消息。据说荣毅仁在弥留之际口述了一份遗言，说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，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，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，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。这是一个曾经被称为红色资本家，被中共蒙蔽后加入了其邪恶组织，认清其邪恶本质后所留下的一句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深思的话。前中共总参谋长罗瑞卿次子红二代罗宇表示支持退党运动，并称退党大潮对习近平是一个教育，希望他变清形势，抛弃中共。他表示现今的中共已经彻底腐败，特别是六四开枪之后，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没有信仰、没有理念、没有道德的贪腐集团，到了今天什么坏事都干，当中有以迫害法轮功、活体摘取器官移植、谋取暴利等罪行最为残暴。江泽民迫害真善人、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，他赞成所有有良知的人都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，退党正在改变着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，他唤醒了沉睡于党文化洗脑与毒害的中国人，清洗了中国人被污染的道德与良心，并帮助重建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，将人们从中共的精神控制中解放出来，使之成为自由人。中国人有权利渴望和得到自由，有权利选择一个没有共产党的美好未来。一贯遵循真善人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们，自迫害19年来的和平理性反迫害历程中，传九平、劝三退、解体中共，回归中华传统文明，正是这场精神觉醒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。实践证明，精神觉醒运动已经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。浙江企业老板为公司2000员工做三退，就是这场精神觉醒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。它让人们看到了沉睡中的中华民族正在觉醒，中共恶党的末日即将来临。
修炼体悟。话说手机安全、车号及其他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这是个老话题， 但同修中仍然这种现象严重。比如有同修到一起交流时，准有人带手机，提醒时对方说辞各异，没正念，有怕心，没事儿，我换新号了，不要看重手机，正念哪去了？从素江到现在，我就这号，谁动过我？有的学法小组，学法时手机在身旁，来电话时装模作样到旁边接，有人提醒还不服气，我这些年讲真相一直带在身上，啥事儿没有。有时几个同修到一个同修家里，手机就在茶几上，然后大家敞开交流，提醒时主人不高兴，该出事必定要出事，不该出事咋也没事，种种现象还有很多。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手机安全，恰恰是警察的拿手活，他们掌握的每个人都是从手机下手。本地有几个同修出事后，传出的内部消息就说明这一点。几个同修被非法绑架了，其中有个同修在家里啥也没搜到，他妻子去要人，一个警察说快监控他一年了，哪次骑摩托车给谁送资料，给了谁都有录音和录像，冤不了他。可是出事的这个同修进去前恰恰对手机很大意，走哪儿都拽着，被提醒时还不满，素江后我没换过号，两年多啥事儿没有，正念强谁敢动。该同修后来被非法判三年。还有一次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，监控的警察说他们几个人手机怎么都在一起，这是后来听说的，这几个同修后来被非法绑架。还有的同修打电话时直接说我悟到什么了，去发资料时也在电话里说再出去一趟吧，老地方见。同修这样说可能觉得恶人听不懂，你别忘了他们是专业的，我们才是门外汉。还有个同修约好去另一个同修家敲门时敲几下，由于带着手机，这事被邪恶掌握了。一天也是这种敲门方式，同修开门后见是两个不认识的人，来人亮出警察证把同修非法绑架了，损失不小。还有个不挂号的同修觉得谁都不知道他，电话里啥都说，可能敏感词说多了被监控设备过滤后发现了，结果他圈子里的人还有圈子以外的圈子有48名同修被非法绑架。还有个同修家人找法院司机说情，司机说内部都知道，不跟上半年都不会动他的。还有的同修找人时在楼下大声喊，敲门不是轻声的，而是敲得咣咣响，对面屋人都被敲出来了，以为出了什么事儿。还有的同修说话强势声大，党文化做派严重，走路都风风火火的，这样人你说手机安全，他看你的表情都是耻笑似的。有人去一个同修家，见主人手机就在茶几上，提醒时在场的有人说咱也没做什么事儿，不用怕，不是怕邪恶不会动你，但可掌握一些信息，谁在干什么，谁和谁经常联系，哪些人常在一起，有没有做资料的，还是重要情报渠道，他们不会放过的。有手机想到了车，同修开自己车出去发资料时，这是最危险的，大法弟子的车国保警察都做了手脚，走到哪儿都在监控之中，都会自动过滤出来，晚上出去不管到哪儿，不过三次就可以断定你去干什么，正常人作息时间不会这样。如果给你车里安装个真实探头和窃听器什么的，就等于在邪恶眼皮子底下一样。本地有辆同修车没出事前交警查过多次，这辆车一次通过检查站时交警把车翻个遍，之后纳闷地说没什么东西呀，国保怎么让注意这辆车呢？后来在加油时一个交警跟司机说这车得注意呢，国保注意上了。还有几个同修一次开车出去发资料，回来时尽管车上什么没有，也被非法绑架和判刑。本地同修开车出去做大法事时时间不长都出了事，人被抓车被扣。还有的同修开车去同修家，车停在附近，手机放在车里，觉得挺安全，其实也欠妥，邪恶就是干这个的。你常把手机放在车里，去同一个地方，他们会搜索附近是否有大法弟子， 几次就知道你去谁家了。有个同修就遇到这事儿，他经常开车去一个同修家，后来一个警察说，我们早就知道你，你到哪儿了，找谁了，我们都清楚，只是没动你。有个流离失所的同修，警察一直找不到他，就监控了他的车。一次警察在一个小区里发现了他的车，便在车的周围等候，最后被非法绑架。本地有两个同修最近被非法绑架，警察通过监控跟踪发现同修是骑着电瓶车去的，确定后打算绑架时，有的警察说先别动，过几天还会来的。几天后同修又去了，结果被迫害。手机也好，车也好，我们都应理智地对待，有的损失稍微注意是可避免的。为什么在这些事上总是出事？有几方面原因很值得去思索。一是有的同修自我性很强，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，我们不考虑自己也得想想别人呀。你不在乎手机，不能把同修搭进去呀。为别人着想这颗心也是点点滴滴修出来的。有人到哪里都拿着手机咋咋呼呼还不听劝，这样人你就注意点，不理智早晚会出事的。二是对师父讲的关于手机安全的法还没有理解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手机安全上不重视，等于有漏。因为师父这些年在讲法中多次提到安全，手机安全，你当耳旁风，能说你修得好吗？另外一篇文章上说，手机监控不光是录音，而是图像，走到哪儿都是全程录影。三是千万不要有自己正念足没事儿的心，出事的人都说过这话，都觉得自己不错，交流时一套套的，谁要提点意见总有反驳理由，这恰恰修得不怎么样。修得好的同修都是默默的，遇到一点事都找自己。四是手机不离身的同修想过没有，你真的那么需要手机吗？手机对你那么重要吗？业务那么忙吗？看微信和视频时间多还是打电话时间多？放不下手机背后有没有执着？手机微信和视频不过是黑黑的垃圾，一个修行人离不开那东西会有什么长进？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，意在与同修交流和借鉴。
珍惜正法延续来的时间，就是珍惜大法资源。作者童真。师父在经文和时间的对话中和神有这样一段对话，神，我看不能当神的就不要再拖下去了，其实他只能是人。师自语，在人世中他们真的迷得太深了，最后只能是这样了，就怕最后连人都当不上啊。神，其实能在新的世界里当上人也是不错的了，比起宇宙中被历史淘汰的无数高层生命来说也是无比幸运了。师，我还是想再等一等，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再看一看怎么样，再下决定，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。这是师父1997年7月3日写的经文，按照旧宇宙掌管的时间的神来讲，早就想让师父快点结束这件事情，不要再拖下去了。可是师父为了大法弟子的回归和更多的生命得救，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。在师父延续来的时间，我们应该100%的用在修炼与救人上。这就好比天定的有生之年到了的老年大法弟子，延续来的生命是给他修炼用的，不是给他用来过常人生活的，必须把延续来的时间全部用于修炼。换句话说，延续来的时间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大法资源。珍惜正法延续来的时间，就是珍惜大法资源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，会后顺便也告诉那些不精进的，你没时间了，你要怎么办？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？有的人还有机会，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，有的人还来得及。 对有些人来讲，你只能跑步了。我们应该感觉到时间的紧迫了。可是，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，有的同修仍处于消沉状态，有的表现得比较麻木，而旧势力的残余因素疯狂地以病业形式迫害大法弟子。我们应该从教训中成熟起来了。现在，常人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，一天没做什么，时间就没了，都在感叹时间都去哪里了。常人某培训机构一位教师出了一本书，叫《你一年的8760小时》。每个人一年365天，也就是52周0一天，共8760个小时。此人发明了34枚金币管理时间法，即每半小时用一个金币来代替，一年共拥有12410枚金币。每天都记录这些金币是怎么花掉的，查看一天的记录一目了然，每天有多少时间是高效的工作或学习了，有多少时间是浪费了。这么做的目的是增强了自己的自控力，提高了工作效率。一天常人尚且如此珍惜时间，何况我们大法弟子？况且现在的时间又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师父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。如果按照旧势力的安排，正法都结束几次了，常人根本不可能还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大法弟子也修到哪儿算哪儿了。师父延续来的这些时间，不是让我们来过常人生活的，是为了正法救度众生的。如果我们浪费正法延续来的时间，是不是在浪费大法资源？是不是在犯罪？前段时间和同修交流，同修谈到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救度众生。我认为对任何大法弟子都不存在没有时间的问题，只看你能不能走出人。我曾经有近4年半的时间在一家服装公司做管理工作，4年多加起来共休息了13天，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至少12个小时，甚至14个小时，但我依然有时间学法和做正式大法的工作。去年我在同修办的公司上班，同修每天3:40起床，5套功法练完6点发正念，6:30带上真相资料，骑电动车到街上讲真相，劝三退，7:20回公司吃早饭，8点上班。所以对任何大法弟子都不是没有时间的问题，每天24小时，除去吃饭睡觉的7小时外，还剩17个小时，除去工作必须占用的时间外，我们100%用于修炼了吗？师父讲，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。纽约法会讲法，我们把修炼作为最大的事情了吗？忙与修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比如面临高考的学生，哪怕每天只用半小时学法，但在一天的复习功课及遇到的每件事中都能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那就是精进。反过来讲，一个退休的大法弟子，哪怕你一天学了3讲法，其余的时间用来看常人的电视剧、旅游、逛街等等，那都是在浪费时间。在正法中走过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应该明白抓紧是什么意思，不要给自己未去的人心找借口，也不要给自己的惰性找借口。给人心和惰性找的借口，其实就是给旧势力留的机会。今天的时间万分珍贵，即使是师父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，结束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的。剩余的时间，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是天定到了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，100%都用于修炼与正法，才不负这万古机缘和师父的无量付出。个人认识不当之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对给常人起三退的化名的一点体会，香港大法弟子祝灿荣读了《给常人起三退的化名不应太随意》明慧网 我也有同感。我顿时想起有同修曾交流说，帮人起三推名字要用心的。同修大意说，帮人起的三推名字不能随便的，其实起个化名小名也要符合中国传统的好兆头吉利。其实即使不是真名，起个化名也是代表这个人用来退出邪党，选择好未来的名字。您看中国人很多家庭孩子一出生就想起个什么名字最好，甚至找算命先生起的名字大有人在，目的是取个好名字，对这人一生有好处。当然我们修炼人不说这些，但我们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，帮人三退时也得给个好听的名字，这个人才喜欢我们又悟。其实修炼人想起个化名给人也是物质，因为人明白真相了，同意退出邪党是好人了，再给个好名字，他是想他好人会更好了，因为我们是真心为人好的。当然也不用给发财富贵这些了，符合普遍人用的名字就行了，千万不用那些不吉利的字。有开天目的同修说，帮助同修整理三退时曾看到不吉利的字组成的名字，在另外空间会体现出来是不好的，在此只是对其三退名字的一点补充交流。因为人在党文化的教育和生活中，很多传统观念都失去了，有些同修也没这个概念了。也不是指责同修，目的是交流。从我经过几部曲才看到这篇交流文章，我在与同修交流，同修说看到听到也不是偶然的，应该写出来与更多有关方面的同修交流，目的是希望有这方面的三退义工以后留意一下就好了，一起来救人，救更多的人，把救度众生落到实处，唯愿师尊孝，有不对的请同修指正，谢谢。
彻底清除自身的邪党文化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最近深刻触动了我心性的一件事，连自己都震惊。虽然是一句不经意的话，但是却牵扯的问题很大，自己都觉得羞于启齿。但是我想还是把它曝光出来，去掉未思未我的人心，珍惜与师父同在一世的机缘。那天去媳妇儿家，有几袋的藕粉，还是我们搬家时留下的。媳妇儿说他们不吃，我说这是你爸老早出差买回来的，我怀疑是假的。媳妇儿说那就扔了吧，我说给一个同修吧。媳妇儿说假的就不能给人家，我说他家有狗给狗吃，可是同修明明告诉过我，一个月前他家的狗跑了，再也没有回来，虽然事实上又回来了。当时自己也很懊悔，怎么脱口就是假话。回到家里开始牙疼，并且抽动整个脑袋疼，这下自己重视起来了，想着自己修炼这么多年，怎么连最基本的真都做不到呢，时不时的犯错误。突然脑子里翻出一句损人利己，我心里吓一跳，修炼二十来年了，怎么还能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呢？再仔细想，可不是吗？自己都不想吃的东西，而且又怀疑是假货，还想送给别人，这不是损人利己吗？一个好人都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何况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，道德水准在哪里？这不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吗？而且为了掩盖自己的变异心理，还言不由衷用假话搪塞媳妇儿，真是汗颜。我继续向内找，这时脑子里又浮现出近期翻来覆去一个思想。前段时间买了几袋白菜肉馅饺子，没有想到馅料都是肉，我又不想吃肉，脑海中隐隐有一个念头，外边买的肉食不一定好，就想着等同修来了给吃吧，可是又觉得这样做心不太正，还是跟同修一起吃，这样还算公平吧。想到这儿， 我已经无地自容，天理良心哪里去了？这跟现在一日千里下滑道德的堕落，好坏不分，制造假酒、地沟油、毒大米、毒面粉等等毒害百姓的恶毒行为有什么两样？这样的恶变思想出来，自己竟浑然不知。如果这次不是摔个大跟头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呢。邪党扼杀人性，邪党文化颠倒了善恶是非标准，说假话成了习惯，损人利己视为正常。邪党专制彻底粉碎了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，邪党的粪坑文化有几人不被毒害呢？身在其中又有谁的生命能不被糟蹋呢？庆幸我们拥有了大法，有大法的指导，又有伟大师父慈悲的点悟，我们才能从这个大垃圾坑中爬出来，不断地洗净纯净生命，最终回归生命的本源。现在我很清醒了，真相是又破除了一层壳，再也不会稀里糊涂了。一定得用大法的标准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真正按照宇宙大法去做，舍尽一切，成为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。最后进入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。师尊说，谁能够进入未来，也是要被法清洗干净了，同化了法，才能够进入到未来。各地讲法吧，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。
也说我们家有灵性的冰箱。2017年12月21日，也就是冬至的前一天，妻子同修买了些羊肉准备冻在冰箱里。我们的冰箱用了20年了，我们先除霜，除了大半天的霜，一直到下午4点过才除干净，马上把羊肉等冻在冰箱里。除霜的时候，妻子说冰箱太小了，要换个大的才好。第二天早上开冰箱，才发现冰箱没有工作，检查电源，东瞧西摸后继续等待，下午发现还是不行，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动，冰箱的外面都是冷的，一整天冰箱没工作。我们怕羊肉坏了，拿到一同修家去冻好。这时才想起麻烦了，因为买新冰箱也要几天，于是想起常看到同修的文章谈到家里的物件都是有生命的，想起同修谈的很多神奇的故事。我们回想除霜的时候说了要换冰箱，看来是冰箱听懂了我们的话，伤心了，罢工了。明白此点，我们马上和冰箱沟通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继续工作。同时我们也求了师父。于是我用塑料瓶装些水放到冰箱里，试一下冰箱是否恢复工作。到晚上打开冰箱，瓶里的水结了些冰，第二天早上瓶里结满了冰。我们非常欣喜，真正见识了冰箱的灵性，到现在我们都在用，没有换。我们家屋顶种了花草和蔬菜，都长得好。2017年12月5日，妻子看到屋顶的白菜和萝卜苗长得很招人喜爱，就照了几张照片放到朋友圈里，其实是显摆。第二天早上上楼看到的情景傻眼了，大片的蔬菜被对面楼房的鸽子糟蹋了。我们的屋顶花园是错层的，上下两层的蔬菜都被糟蹋得很厉害，满地的鸽子屎，弄得地上特脏，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。我们种了三年的菜了，对面那家人养了几十上百只鸽子，都从没有吃过我们的菜。妻子马上悟到是自己有漏，是显示心和欢喜心被钻了空子，马上向师父认错。从此以后几个月来，没有任何鸽子飞鸟再来捣乱。记得也是2017年的3月份，妻子泡了糯米打汤圆粉子，利用自家屋顶有利的条件晾晒， 妻子把汤圆粉子拿到簸箕里弄细，这只麻雀离我们两三米，上蹿下跳，叽叽喳喳，就等着要吃呢。春天来了，麻雀特多，鸟儿都在到处找食物。妻子一看这阵势，马上与鸟儿说：鸟儿啦，这是大法弟子的食物，你们不能来吃。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又求师父，请师父下诏，不让鸟来吃。真是神奇，晒了十来天，直到晒干都没有任何鸟虫虫来糟蹋。
由一则历史故事所感，大陆吉林大法弟子心莲。晋文公在成就霸业之前的19年逃亡中，有一次饥饿昏厥，这时介子推给他端上一碗肉汤，他吃后有了力气，忽然想起野菜都吃不上，怎么会有肉呢？介子推说：这是我的大腿的肉。晋文公落泪道：亡人泪子甚矣，将何以报？介子推说：但愿公子早归晋国，已成臣等股肱之意，臣岂望报哉？意思说，我之所以割骨肉，因为你贤德，将来晋国需要你这样的贤君，我希望你回到国家后能善待百姓，勤政亲民。我不希望你报答我个人，而是让百姓好。后来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，准备重赏跟随他吃苦的功臣，介子推便退隐了。他和老母亲在家编草鞋，艰难度日。他的邻居知道此事，心里不平，问介子推：你看人家都受赏了，你曾割骨奉君，没有你的功劳，哪有国君的今天？你怎么不去请赏？介子推说：建功之子几人，唯主公最先，以国属于主公，诸臣不知天意，争据己功，无方耻之，吾宁终身之旅，不敢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利也。其母很赞同介子推的意愿，与其隐居深山。晋文公得知此信息，派人追到绵山，要封赏介子推。一个为了争功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臣下，设计烧山，想逼出介子推。结果大火烧了三天，山都烧光了，介子推也没出来。原来介子推母子背靠着一棵大柳树站着烧死了。这棵树中间有个树洞，晋文公发现树洞里有一片衣襟，上面用血写了一首诗：割肉奉君尽丹心，但愿主公常清明，柳下做鬼终不见，强似伴君做谏臣，倘若主公心有我，忆我之时常自省，臣在九泉心无愧，勤政清明复清明。介子推看到晋国上下都不知天意，争据己功之时，就是违背天意，国家会加速衰亡。大德之人的智慧是源于为他的。后来介子推的这种道德标尺的警示作用下，晋国上下清明，百姓民风纯正而富足，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，晋国上下都感谢介子推。历史的大戏就是在这样一幕幕上演着，后人遵循着前人对天道德行的推崇，才为我们留下了信史最长的辉煌五千年神传文化。这些历史的积淀又在警示着当今的世人什么呢？当我们注意到那些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时，不难发现他们在舍尽一切，用大善大忍的德行传天意善心，劝世人，讲述着真相，清洗世人被党文化无神论污染的心灵。只有抹去邪灵中共给人打上的印记，退出中共党团队各级组织，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，才不至迷失在欲海红尘之中，才不至被成住坏灭的历史规律所淘汰。 个人所感与同修分享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